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那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机会能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所以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如此的宝贵，你的话语都是你所漠视的，让众圣徒先知写下来流传给我们，那我们能有生活的根据，那我们生活中能找到我们从你的话语中知道我们该如何行出你要我们行出的样子。主，今天就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是我们每一个人一颗柔软的心，谦卑的心，来我们听你要亲自跟我们讲的话语，那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蒙召得救的样子，那我们真正的明白蒙召得救以后究竟是应该如何的生活，如何的活出一个样子能让世人见着你的荣耀，那我们不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你为中心，那我们的所言所行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你的名，而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跟你相比是无比无比卑微的位置，那无比谦卑的位置，来荣耀你的名，来行出你要我们在教会中在世间所行出一切的事情，那我们所到之处都能做盐做光，那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行动，不管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工作的场所，都能荣耀你的名，让世人能分辨出来我们是你的门徒。主，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我的口言，保守我们听的会众的心，那我们每个人听的讲的都有丰丰富富的得着。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大家请坐。我们昨天晚上开始学习了以弗所书，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介绍。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被囚的时候写给这个小亚细亚近现今的土耳其一带的教会的书信，其中有新约里面收录了四封这样的书信。我们昨天也讲到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虽然以弗所书这个一封书信里面没有具体的提到是以弗所教会所收，但是我们有人也所以呢，我也说这份书信可能是用来传阅的教会中，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比较合理，因为这里面讲的这个信徒的教义或信徒的生活方式，我觉得任何一个教会都可以受用，所以我们现今的所有教会还是受用。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就说明了一个保罗圣灵因着保罗写出这样的一封书信流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现在要仔细的来研读它，就是究竟神通过这样的书信，通过使徒的笔流传下这样的话语要跟我们说什么。昨天我们也大概的做了一个介绍，保罗的以弗所的这封书信里面，在前面的三章是主要讲了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的教义，也就是说你们是如何的蒙恩得救，你们是这个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在你的信仰中是如何的做工，他保罗又怎样因着这样的蒙恩得救怎么样为我们祷告。保罗在第二章的时候也跟他们讲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奥秘的事情，我们昨天也大概的看了一下，在第二章的时候这个奥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奥秘，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同心一组在教会里面同心敬拜的这种合一。所以在保罗在第四章或第六章的时候具体的讲了我们一个基督徒是究竟应该在前面知道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我们已经知道蒙了这样的福分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活出一个荣神一人的样子。所以第四章到第六章的时候就具体的讲了这个我们基督徒究竟是怎么样应该活出来。所以如果打一个比喻的话，就是说前面的三章就像一个车子有一个发动机一样，后面的四章到六章就是你这个车子要把它开走啊，你车子光有一个发动机放在你的车库里是没有用的，你有一个车你一定是要把它比如说去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你要用上。那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三节经文呢，我认为就是我们车子这把钥匙，这把钥匙如果你对以弗所书四章到六章比较熟悉的话，你一定知道前面这四章的三节应该是很大概的或者说概括性的讲解了我们这个基督徒应该究竟怎么样生活。因为我们刚才读经文也看到了，保罗很简单说你们既然蒙召就要跟蒙召得救的恩相称，要谦虚温柔忍耐，以爱心相互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络。这样的话还是一个我们读完这一段话，如果你不看下面的经文你可能还是很泛的，你说哎呦，我究竟该怎么做还是不懂。所以在我在准备这个 这一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反复的研读这三句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这里面还有一个详细的划分，也就是说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到第三节，它是有一个层层递进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从这里面跟我们可以今天按照你们有大纲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大纲也主要讲三个方面，也就是说在我们蒙召得救以后，我们在一个合一的教会里面，我们作为一批蒙召得救的信徒，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出这样合一的精神，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出一个蒙召得救的样子。所以大纲讲的三点，第一点是信徒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就是第四章的第一节，也就是说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一个总纲，行事为人，我们中文说做事做人。所以第二点我们要讲的跟大家分享的是信徒生活的一个具体的要求。保罗不仅跟我们讲说一个行事为人的一个总纲，而且跟我们详细的举出一些具体的做法，比如说谦虚温柔忍耐，比如说用爱心相互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是有这个基本的具体的要求。那我们讲到具体要求以后，讲到一个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样做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那保罗在第三节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要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所以这你要仔细地研读这个圣经啊，其实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圣灵所牧师，你这很难拒绝这样写作的这种严谨，这样的层层踢进这样的关系。即便是在简短的这三句经文里面，我们都能看到这里面之间的一个相互的逻辑关系。所以我们一起现在接下来来看这个，就今天早上剩下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就详细的看一看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从它的基本原则到具体的要求到最后的一个重要的追求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节，是信徒生活的基本原则。所以经文我们可以再我来给大家重新读一遍，他说我为主做囚徒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这句话我们可以来，如果说你对经文比较熟悉或者详细的读经文的时候，我先跟大家讲一讲原文里面保罗用了一句因此，保罗会经常用这样的词，在他做了一部分或者是一个部分的说明以后，他在后面会一个总结，像因此我要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呢，他没有用因此这个词，但是我觉得我们中文的翻译是非常的巧妙，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使用的习惯。他把他这个因此本来是在句头的两个字，但是他把它放在中间说既然蒙召。如果说你不看前面三章的话，你就光看第四章第一节，你可能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既然蒙召，保罗你跟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既然蒙召，其实就是他的英文原文中的因此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原文这一开头一句话就是说因此，跟罗马书的十二章的第一节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在前面用了一段颂赞以后，我们知道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结束的时候，保罗给颂赞神他的这个智慧的长阔高深，我们人难以理解。也就在这一章也一样，第四章的第一节接着前面的第三章的最后的一段祷告。所以这个因此我们就知道保罗为什么要用因此这两个字，我们中文叫既然蒙召。那我们前面三章给大家回顾一下，保罗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这个因此这两个究竟是什么。所以在第一章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学习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救恩的第二步。我们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时候，他详细的给我们讲解了从神在创世以前的拣选，第一章的三到十三节里面详细的讲解了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的救恩的工作中所做的每一个部分，神创世以前的拣选，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印记。他因着这样的救恩，保罗就为我们祷告，在第一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他为我们祷告。然后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第二章一开始他就给我们讲，他说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他给我们讲解了就是在我们在蒙恩得救以前的一个状态，我们是活在罪中，我们是死的，我们没有办法来过我们想过的生活。所以在第二章第一节第十节这一段经文，我们跟大家可能都能背诵出来的，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就讲到我们 主耶稣的宝血让我们能我的罪犯中能活过来，而且能蒙恩得救，而且能跟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从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到第三章的十三节，我们大概回顾一下，这里面主要讲的就是说保罗讲解了这个奥秘的事情，说我们已经活过来了。那是哪些人活过来的呢？是不是哪些人？他这里面没有分犹太人或外邦人，他说你们以前都是活在过去的罪中死了。所以他现在就在第二章的十一节一直到第三章的十三节，他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神的旨意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说外邦人的信徒或犹太人的信徒因着同感一灵，同受一洗，成为同一个教会，同为基督的身体而合二为一。这就是当时在世人是难以理喻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数千年的恩恩怨怨，尤其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的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我们跟外邦人之间的征战，我们神甚至用外邦人去击打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亚述王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因着神在他们心里的动工，让犹太人的信徒和外邦人的信徒能在同一个教会敬拜。所以保罗知道这里面肯定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这花了很多时间跟他们讲，这是神的奥秘，跟他们讲解这样的事情。在第十三节讲完这样的事情以后，保罗就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要神赐他们力量，要他们每一个信徒中力量要刚强起来。所以就证明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你们现在已经是合二为一了，你们以前的这个种种的分离，种种的这个恩恩怨怨，你们要放在一边。也就是你们以前不管是现在可能敬拜的方式还不一样，你们吃的东西还不一样，你们犹太人的信徒可能还抱着过去的律法。所以说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就是你们要合一，就为他们祷告，要他们力量要刚强起来。这就是第三章的十三节讲的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当他讲完这些事情以后，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他一开始就说，因此我们中文就说，你既然已经蒙召了，那你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所以这里面就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说是保罗这里面用了一个劝词，这个劝词很有意思，在这个原文里面有很多的意思可以解释，可以当作安慰的意思，也可以当作劝勉的意思，但是在这里面更主要的意思是劝诫的意思，不是说劝勉告诫你们。而且这里面是有一个很紧迫的感觉，就是很紧迫，就是我跟你讲的这些事你不许听，你必须要听了要记住，而且马上要去做，是一种紧迫感。你这不做不行，你这我跟你已经是很苦口婆心的跟你讲这样的事情，你必须去马上去做。这里面的这个劝子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可能我们中文也许 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就得根据你当时说话人的语气或者说话人的感觉才能把这个信息明确地传达给你的对方。但这里面当时原文用的这个字里面就很明确无误的，就是我有使徒的权柄，我有保罗接下来会再讲他的身份，说为什么要这样劝你们，要你们立即去做。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中文就是翻成我为主做囚徒的劝你们，在原文里面是没有我这个字，因为他这个劝字这个动词啊，它本身就包含了，我们知道如果说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有一点了解的话，就知道他们这个动词很丰富很简洁。我就学习的时候我就感觉他们的效率很高，就是说用一个词可以表达主语、谓语、宾语、时态，它都完全可以表达出来。也就是你谁在做这件事情，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做的，都可以这样简单的表达出来。所以保罗在用的劝子这个字里面，他就其实单单这一个词就够了，但是他又很强调的用了加上一个我字，就是那读的人或者听的人就知道，哦，这里面是有很强调的，就是我保罗劝你们。他不仅加了一个我字来劝你们，而且后面还加了一个我为主做囚徒的来劝你们，这更加明确他的身份。是说你知道他在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们如果说你回过头看一下你就知道，他也说了同样的话，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基督耶稣被囚的，对吧？他这里面是讲得很清楚，是给外邦人做耶稣基督被囚的。他这里面就没有讲说做为外邦人做耶稣基督被囚的，而只是简单的说为主做囚徒的。这里面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的。我们知道保罗每一次的被下监狱都是犹太人把他抓进去，因为他在外邦人之间传福音。他们犹太人，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的时候讲到他在 耶路撒冷的时候被当地的犹太人抓起来，而是罗马的士兵把他，相当于虽然是把他抓起来，其实是为了把他保护起来，把他带到监狱里面去。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回去看一看犹太使徒行传的20章。所以这里面在这里讲到，他说我为主做囚徒的劝你们。那你想想，他是因为在是 与主联合在一起的，就像我们这昨天晚上讲的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是用了同一个词，就是他现在就是说我已经跟主联为一体了，我已跟主联合在一起了，我以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劝你们，我劝你，你们要听听这个话。所以这里面就讲的很是说，这个他不仅仅强调了我来劝你们，而且强调了我的身份是什么。我说与主联合做主囚徒的人，保罗从来没说他是罗马人的囚徒，从来也没有说过我是犹太人的囚徒，他一直都是认为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囚徒。他在罗马监狱里面还是跟罗马的这个罗马的这个士兵传福音，我们腓立比书大家可能熟悉的话就很清楚，对不对？他每天24小时都有这个链子绑在一个士兵的身上，那正好是保罗传福音的机会。所以保罗从来不以为他为罗马监狱里面受苦是一个受苦，而是他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渠道。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这个讲到说，他非常高兴，不要就劝他们不要因为我在监狱里面你们而受苦难过，而我在监狱里面已经大大的鼓舞了其他的弟兄去传福音。所以这里面他就讲到我为主被囚的来劝你们。那劝你们是做什么呢？我们接下来讲这个，今天回到讲今天讲的第一点，也就是我们做一个信徒的生活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很简单，行事为人与你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这里面这个是我们我觉得我当我在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可能这个中文读的不是很仔细，在现在准备着讲到的时候，在研究这个中文的翻译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感谢这个当时这个100多年前翻出这本圣经的当时的情况下用的，我们现在还在用的这些版本，它的这个千词造句非常适合我们这个中语原文，又表达了我们中国人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个行事为人本身在原文里面的，这就是你来回的行走，方方面面的，不是说你在这个一个方向走，或者是从一个方向走，而是来来回回的行走。也就是我们说，也就是包括你这个是一个比喻的用法，你行走就是说你的这个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状态转变到另外一个状态。那我们中文版的行事为人就是你为人处事嘛，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为人处事基本上涵盖了你的生活的全部。弟兄姊妹，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活着的每一天，你眼睛一睁开，除了你睡觉以外，可能会不会影响到别人，除了你的这个配偶以外，其他的情况下可能都是因为你的行事为人来决定了你这个人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吧？不过你开始说话，你开始做事，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教会里，你的行事为人就基本上定义了你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都说中文的翻译，我当时我觉得是非常的准确，就是说要行动起来，行事为人。再说就是这个词里面，你的这个行事为人这个词，我们这个原文里面讲的是一个，他用了一个是过去时态，他这个过去时态这个很讲究，这个里面这个原文里的研究的话，那过去时态是一种我们所谓的叫进入式的过去时态，所谓叫进入式，也就是说你这个动作发生以后，你前面的跟后面的肯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个鲜明的对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面就是我就是感觉到这里面这个丰富的内容就我们显示出来了，你的行事为人就是说你前面的和过去的一定是要不一样的，是一定要一个完全的改变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蒙恩得救以后，你重新做人一个新人的生活以后，跟旧人一定是要不一样的生活。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是我们这个书讲行事为人提到与蒙召的恩相称。那我们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当然要把这个事情都做好，非常不容易。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基本原则是在这，你是努力的目标，你的行事为人，我们知道一般的人可能你行事为人，可能我们如果说要分人的话，可能大概简单的可以分为四种，我觉得可能就可以基本上涵盖我们所有的人，不过你是一个基督徒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有的人会做事不会做人，有的人会做人不会做事，有的人是既不会做人也不会做事，那当然最好的像保罗这说的，既会做事又会做人，对吧？所以我想这个可能就，如果说我还不知道，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 有可能发生的这个组合或者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知道我们在教会的时间长的弟兄姊妹可能就会感觉到，我们在以前的教会就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就是信主以后非常的火热，就是看到谁都跟他们传福音啊，就是哎呀你要信主来教，也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只要看到一个人就跟他说哎呀耶稣爱你啊，所以不管他传的福音是不是正确我们暂且放在一边，我们是不是简单的向人传福音就传一个耶稣爱你，已经是你信了以后就有好日子过了，就冲他这样做事的方式我们就要考虑考虑是不是跟行事为人的方式相称。保罗在讲的行事为人一定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并不是说随便的抓到一个人就开始跟他讲福音，是吧？我们也得看这个，要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合适的时间，合适的一定要，如果说他一定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更有甚至，我就以前遇到过，我们在教会里很多的就是弟兄姊妹，也尤其会想到啊，一看到别人好像做的事情跟他想象的基督教的不一样，跟他想象的教会的行为规则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开始马上指手批评他，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也不管是这个场合是什么样，也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情，别人是什么样的状态，也甚至于他还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全部的时候，他就会很勇敢地站出来。所以我们想一想，这样的行事为人是不是跟蒙召的人相称？我想这个不需要我多讲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一直在来看一看这个，既然蒙召所蒙的号召，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简单的讲了这个词，蒙字这个词，我们中文的这个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词，这个在英文就是准确的反映了原文里面的这个意义，就是一个被动式的被召，哎，所以我们这个蒙召是被召的意思，被召在我们可以看看，比如说就是呼召，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他就讲到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这呼召是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是你们呼召知道呼召都来的指望是什么，这是以弗所说的第一章第十八节。所以这里面就说得很清楚，这个召后面是你们，也就是说召的后面有一个直接的对象，召的是谁，也就是说你们不是召的这个动作的发出者，你们是被动的，我是召你们来，对吧？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我是在这一有机会我就会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蒙召是一个被动的问题。我们一定可能在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如果说你参加的活动比较多的时候，你就会经常看到有一些不管是小型的大型的布道会啊，牧师在台上说你们有感动的举起手来啊，你完了以后你们一起走到前面来，然后跟我做一个决志祷告，然后开始填个表格，然后留个电话留个联系方式，一起到边上的小会堂去领一个小册子，那这样就算蒙召了吗？我对这个有一定的保留意见，因为如果说你们经历过这种事情多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我相信你们周边一定也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经常举手，但是也只有在呼召的时候才去教会，除了举完手以后从来不去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周边，那是这样的人。所以这一点你就可以说明他这个每次举手的时候是真的是圣灵在他心里动工，让他来到主的面前吗？这一点我不敢做判断，但是我可以从他的行为做出判断。这也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圣灵在他心里有没有结果子。如果他只是每次在布道会的时候给周围的人拉去教会的，然后在当时听到讲道以后再举手的，每次的只有在布道会才去教会，其他时间一概把主忘的一干二净的时候，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信主。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对这个蒙召信主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个蒙召，我们人在罪里面的时候是死的，保罗在这个以弗所说的第二章已经跟我们清楚地讲明，我们以前是死的，只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只有因着神在创世以前对我们的拣选，我们才能蒙恩得救，只有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他的荣耀，那看见他的圣洁，看见他的怜悯，看见他的伟大，才能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这是蒙召的这样的说。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蒙召也是同样的一个，就跟我们刚才说的行事为人这个动作一样，蒙召这个词也是一个过去时的一个进入时态，也就是说你蒙召以前或蒙召以后的人一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你以前是一个老的张三，现在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张三。 维新 Jack 是一个老的 Jack， 现在要变成一个新的 Jack， 你才能跟人说我是蒙召得救的人。如果说别人从你身上看不到变化，或者说跟过去还差不多，所以这种情况我都要劝你小心，所以说自己是不是蒙召的人。所以当你，我不是说在这个打消你们的信心，但是这后都要坚固你们的信心。你们自己的行事为人跟过去如果说没有任何的改变，甚至于还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信徒还很自豪的说，哎呀，别人都看不出我是一个基督徒，这种情况好像是还隐蔽得很深。你不是做地下党的工作，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你一定是要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子出来，你一定要你的行为要有一个翻转，这才是跟蒙召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相应。所以这一点我，所以在以弗所说，我们看一看你们有圣经的翻一翻，在第四章的17节到24节，我们可以看一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以弗所说，所以我说，岂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曾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的事情。所以我们这就很清楚了，这是我们过去啊，我们曾经也是这样啊，我们曾经也是跟他们一样过着那样的生活，但是我们因着蒙恩得救，我们所行所已经在逐步逐步的改变，在改变的时候，我们是慢慢的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自己跟过去有一个完全的分离，要这样的像水火不相容的分离，你这样才能自己是跟蒙召的恩相称这样的词。所以我们这里面在讲的蒙召这个词，我刚才讲了，它是一个被动的，它是一个需要明确的改变的生活。这蒙召在这里面保罗讲的意思，在以弗所书里留下的意思，它不仅仅是指个人的蒙召，更是一个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我们知道，如果说你知道教会这个词本身的这个词，就是一群蒙召的人在一起的意思。如果下次别人问你，哎，你们经常去教会，教会什么意思啊？那你们可以很大胆的、放心的、很有信心的跟他们说，我们教会就是我们一群蒙召得救的人在一起。我们主日来教会就是一起来敬拜，来为呼召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就知道教会究竟是什么。那教会就是蒙召的人、呼召出来的人在一起聚集的地方，这就是教会的意思。我们接下来看他说，你们既然蒙召，你们的行事为人就要有蒙召的恩相称。那相称什么意思呢？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相称就是相配的意思嘛，就像一个天平的两端，你这边跟这边的砝码是一样的情况下，你差不多的情况，这叫相称，对吧？我们是男女找对象要相配，不管是学历也好，家庭背景也好，这个说这个生长环境也好，我们都是这样的要求，对不对？要相配，所以就很清楚，就是相称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你蒙召得救以后，你的行事为人要跟呼召你的这个恩相称。你的行事为人，我们看一看，有的人说这个保罗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这个概念。在希伯来书第六章，他讲到这个散居在外邦人的犹太人的时候，因为他们当时受到迫害的时候，他们对他们的信心有点动摇的时候，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认为他们自己过去的律法。所以保罗在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就这样讲。你不如你们有圣经可以翻到了第六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显出这样的殷勤，是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所以这里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警告当时的这个信心有点软弱的犹太人，当他们在受到迫害的时候，是不是先想到这个离弃神的时候？但是他们的这个行为上还是跟这个做得很自以为是，是很近乎得救。我保罗这样说，还有强过这些，也忠心的接待使徒。保罗这里面要强调的，就是说你们的行为跟你们的信心一定要相称。 一边和另外一边强过另外一边不平衡的情况都是不好的。也就是说我们所信的跟我们所行的要完全一样，你不可以偏投于任何一边，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平衡。也就是我们所传的，我们所讲的，我们就像我刚才举了例子，我们逮着一个任何一个人就开始跟他传福音，不管是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你这种情况下你跟你的所信的，比如说主，我们知道要我们有蛮有爱心的，或者是为别人考虑的，这样的情况你是不是相互的相配，所以你要考虑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讲的就是保这个地方，神在这个以弗所书里教导我们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两边的东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平衡。我们一定要检讨自己，我的这个所言所行跟我所信的，因为我所信的是我跟别人所讲的，对吧？我们跟别人讲的东西一定是我信的东西，或者说这个我信的东西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我不能完全的表达出来我信的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别人更多的看到不是你脑筋里所信的想心里所想，而是你行出来究竟是什么，你行出来的东西是别人眼睛看得到的，你是这样说的一套又是这样做的一套，别人就会你信的究竟是什么，你怎么没有行出来你信的样子呢？我怎么没有从你身上看到你要我做的事情，你怎么没有做到呢？对吧？我们要想想这样的情况。所以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这个信的东西如果说不能活出来的话，你跟别人分享的时候的这个力量，这个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我就劝你还是要首先来到主的面前，来祈求他的怜悯，去祷告神的时候叫他来改变你的心，改变你的行为，让别人来看你，嘿，我怎么看你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才可以跟他讲说，哦，我最近蒙召得救了。你这样的话才可以，人家就是说，人家哎呀，我看到你跟以前，你以前是这样的，怎么现在是这样了？以前是这么回事，现在是这么回事的情况下，你就会很有信心，很有信心的跟别人讲，我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现在这样了。如果你想这样的话，也可以跟我一样相信这样这位神，这样是不是有道理一些？所以这样给你们传福音的过程，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不是用自己的力量再去传福音，而是用神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活出他的样子，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行为去传福音，去影响周边的人。这就是神呼召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反复强调的这一点。我们蒙召得救虽然是通过我们的行为的改变，让世人从我们的改变上面看到神的荣耀，能看到这位蒙恩那呼召我们得救的神的伟大和他的荣耀从我们的身上能看到。所以这一点就是在以弗所书这个保罗在第四章的时候，在第一节就讲到这个总章，我们既然蒙召，第一章第三节讲到了，你们蒙召，你们得了这么多的福分，你们外邦人犹太人都在合一，保罗他说我也为你们祷告了，求主给你们加添力量，心力刚强，让你们在基督里一同活过来。所以既然蒙召以后，你们的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 first thing first， 我们说那就是你的行事为人，你的为人处事要跟你蒙召的恩相称，你们自己时常心里要有一杆秤来掂一掂，时常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行，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要知道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你说我这样做荣耀什么，我这样做能让人从我身上看到神的荣耀吗？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一定要叫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你可能要问了，如果说保罗就写这句话就停在那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啊，我究竟该怎么做呢？我的行事为人究竟该怎么做才能跟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圣灵所赐，保罗从来没有让我们在有问题的时候没有答案，这一点我会反复的跟你们讲这样的一点。我们读经的时候，如果读得仔细的时候，如果是你带着问题去读经的时候，真正在那研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就会一定从这个问题的周边找到答案。所以我们接着看第二节就讲得很清楚，那我们信徒生活的一些具体的要求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看第二章到第三节的前面一部分，他说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以爱心互相宽容，与和平彼此联络。这里面很有意思， 所以说你们看一看这个，他这个具体要求里面呢，很讲的非常的通俗易懂，而且又很有逻辑性。所谓的很有逻辑性，第一步我们可以看一看他用前面的两个词组，谦虚温柔，这是两个形容词，这个形容词是表达一个人的内心，就是内心品格的改变。也就是说，如果你心里没有的话，你很难活出一个什么样子，对不对？这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心里是有苦毒的，说出来的话一定不是甜蜜的话语，是不是？你装你可能装一两天，可能你长久是装不了的。所以说这个地方用的词是，首先两个字，谦虚温柔，这是表达一个人内心的品格，内在的。后面的忍耐、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那就表示我们跟周边的人或事发生关系的时候才能用得到这三件事情。当然我们有可能也会说，我忍耐，我对自己 也能忍耐，我自己对自己的这个，我对自己的错误我耐心还是蛮多的，我暂时还不要改这些错误，是不是？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所以对自己的忍耐，还是我们一般的谈到忍耐的时候，你多半是对周边的事情，你难以忍耐的事情，你看不惯的事情，你认为不对的事情，这种事情好像冒犯了你的事情，这些事情你才需要忍耐。所以我们把这五个词或者词组可以简单的划分一下，前面两个谦虚温柔呢是内功，要内修，后面的三个是外功，你要怎么样活出这样的一个，怎么样活出一个谦虚温柔的内在的品格，那就表现在忍耐、爱心、相互宽容、和平、彼此联络。我们接下来详细的看一看这几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今天有一点时间跟大家可能就是把这个经文详细的解读一下，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可能给你们留下一个怎么样学习圣经的一个方式，里面更多的领却神通过他的话语要教导我们的事情。所以内心品格的改变是一个谦虚，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为什么把这两个字或者这一个品格放在第一个。其实我们在如果是你研读圣经，你就会看到在约翰卫斯理在解经的时候解这个词，他就跟我们交代得很清楚，他是在当时这个时代罗马人和希腊人里面，他们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和这个古希腊的这个亚历山大帝国，他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他根本没有谦虚这个词在他字典里面，他字典是没有这个词的。在这个公元一世纪保罗时代的时候，这个词应该说基本上就是可能就可以肯定的说是基督徒首先创造出来的，是一个组合词，也就是说你这个行很谦卑的在做自己，很这个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那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有的这个神学家或者研究圣经的认为，很可能就是保罗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当然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可能不是很重要，但是我们知道一个背景就可以了。但更多的是我们要知道谦虚究竟是什么意思，怎么样才能谦虚，圣经里面有没有教导，圣经里有没有给我们谦虚的榜样，或者圣经里有没有跟我们讲不谦虚有什么后果。所以这一点我是要想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中国人说谦虚很容易，就是这个人很谦虚啊，是很谦让、很虚心，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的话是谦虚，也就是谦虚就是不过分的夸大自己的能力或者价值，或者是这个我们，所以我们中国人有这种过分的谦虚，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明明是在这儿，你偏偏把自己说成在这儿的时候，或者是教会里这个弟兄姊妹让你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说这个我也不行那个我也不行，哎，我没有这个恩赐，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就可能属于不只是过分的谦虚，还是你不愿意服侍的情况。所以谦虚这个词是跟骄傲是一个反义词，我们如果可以通过它的反义词来理解这个词的话，我们就可以从骄傲，我们一般的可能是在生活中我们看骄傲可能看比谦虚的要多得多，如果你放眼四周一看的话，可能看到的骄傲比谦虚要多，我是这样，如果说看你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谦虚的样子，所以我们刚才说谦虚，回过来就谦让、虚心，说不夸大自己的能力，没有自负，这样的说不鲁莽，可以这样说，对吧？说是彼得前书在第五章第五节，保罗这样彼得这样说道：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讲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看圣经中有很多谦虚的榜样。谦虚的榜样是指什么呢？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在保罗跟在使徒行传里面，在以弗所的长老在会面的时候，他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他把在以弗所的长老招过来开会的时候， 在《使徒行传》的20章19节，保罗这样说道：“说是这样，凡事谦卑，以眼泪，眼泪服侍主。”也就是他是眼睛里含着眼泪，哭着来服侍主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他是如此的谦卑，你们想想。当然，我们知道可以，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谦卑的榜样，比如说像是施洗约翰的榜样，对吧？我们都能，这些经文都是耳熟能详的经文。他说：“给主耶稣，我就是给他提鞋，我也不配。”马太福音3章11节，在后面在约翰福音的这个施洗约翰也这样说：“说他必兴旺，我必怎么样？我必衰微。”所以这都是我们如果说这些榜样都是很多的。当然我们知道最怎么说最好的榜样嘛，我可以这样说，最好的榜样都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是怎么说到的？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说：“反倒虚己，做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谦虚的榜样。我们自己有一个概念。如果说，我相信可能弟兄姊妹都已经很谦虚了，但是如果你想要更谦虚一点，你可以看看圣经里面主耶稣的样子，你有没有从像他一样从神的样子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子？更何况我们还不是神，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取了一个应该取一个比奴仆更低的样子？我都不知道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但是他既然从神变成奴仆，我们不是神，我们应该从比奴仆更低一点，是不是？这样的话可能才更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子能接近一点，或者是相匹配一点。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谦虚的榜样，那不谦虚的后果，那我们圣经里教的就更多了，更多了。我们在第一天讲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类的犯罪，是不是在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受到蛇的引诱的时候，这一段经文，我们人类怎么堕落的，我相信大家一定很熟悉了，我再不需要再跟大家再讲了。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跟大家用来分享的，就是说这个不谦虚带来的后果。我们现在人类的罪行都是因为亚当夏娃当时在伊甸园里面受到撒旦引诱的时候很不谦虚的后果。你说你会问我，加克，这话怎么讲？他们为什么不谦虚了？好像只是他们因为想吃了个果子嘛，是不是？不是，怎么联想到他们的不谦虚呢？其实如果仔细研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当蛇问亚夏娃的时候，难道神是真的这样说你不能吃这个果，所有的果子你都不能吃吗？但这样问这句话的本身是没有毛病的话，但是这句话当夏娃听到以后的时候，他的老天这个骄傲的小心的话，他马上就开始算起来了。我是不是看看是刚才这个问的这句话对，还是神说的话对呢？这两边是不是我可以做一个判断吗？所以他其实在回答这个撒旦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准确的，是不是？他说神是怎么跟他说的话。但是当他心里有一颗骄傲的心，想自己凌驾于神的话语之上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这就是他骄傲的心导致了我们人类犯罪的结果，因为他想他可以在神的话语之间和撒旦的话语之间，他们想做一个评判，我究竟该听谁的？如果他当时很勇敢地说你离我远去，神的话语是唯一信实可靠的话语，他没有那一点骄傲的心，想要自己做一个判断，或者他说把亚在他边上的亚当叫过来，把他的这个丈夫叫过来，把他一起把这个蛇赶走，是不是？如果有这样一个顺服的心，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有这样一个对神的话语的完全依靠的心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现在这个情况。所以呢，这个像不谦虚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以赛亚书的14章，我们更有明确的介绍，你们可以翻一翻，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14章这个不谦虚的一个后果。以赛亚书的14章，我们可以翻一翻14章的，我们看12节，从12节看，如果你们可以翻到以赛亚书的14章是怎么说。他说我们他里面提到了这个明亮之星和早晨之星，是吧？明亮之星和早晨之星，我们知道这里面是指的就是撒旦。他怎么样？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他都是怎么想呢？我要，你们看到没有？这里面都是我们中文说就是我，什么事情都是你围着我来转的一种心态。但是我们的神是怎么对他说的呢？你们看上面的经文，他说你必 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多么可怕的后果！这是骄傲的后果，弟兄姊妹们，这是骄傲的后果，这是骄傲的后果。骄傲在我们这个，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一个永远都会存在的一个话题。因为当你越是谦卑，越是热心的去侍奉神的时候，撒旦魔鬼对你的攻击就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加强。撒旦魔鬼攻击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把那一点点的骄傲的心放在你们心里面，放在你的心里，让它生根发芽长大，那就慢慢的蚕食你的心。所以这是撒旦魔鬼的诡计，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个就是说，我们昨天也讲过，如果说撒旦都不愿意攻击你了，你不要认为你是一个完全的人了，或者你已经有能力阻挡撒旦的攻击了，你一定要小心的来到神的面前，谦卑自己，继续的谦卑自己，说你想一定要求神加添你力量，阻挡撒旦对你的攻击。因为越是谦卑的人，撒旦越是想找一个破口来攻击你。所以这一点我们就是，我们也是要经常为我们忠心侍奉的仆人或者同工祷告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他们站出来用为我们教会摆上的时候，为神的功摆上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容易受到撒旦的攻击。所以我们要一直要把他们的这个侍奉，他们的热心放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之中，求神怜悯，求神给他们力量。所以属于骄傲不停的征战，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信徒成圣道路上的一个必修课，我可以这样说。刚才讲的时候，因为撒旦不停的在攻击你们，他是不停攻击我们这个对神忠心的仆人，所以这个必修课，这个我们都会有，就要提醒自己，为什么我们要这个地方？保罗第一句就开始讲的要谦虚这两个字，因为骄傲的方式太多了，你知道吗？我们时时都会认为自己有一点可以骄傲的东西。我们可能在海外待久的人，可能都会知道，因为我们这一群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地方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来的，所以每个人从不同的地方都会带来不同的背景。所以像不同的这个，可能我感谢主，你们在圣路易斯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是比较，我认为还是比较单纯的一个地方。因为这是说第一天来就讲的都是以大学为基地，以这个高科技的公司或者说这个科研公司为，就是相对来说是一批比较这个构成比较单一的一个群体。那我们像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地方的话，那个群体里面就是比较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啊。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不好的话说是鱼龙混杂，好的话说是藏龙卧虎。但是当他遇到这样的情况之后的话，在教会里面，教会的门是向所有人都敞开的，他们也信主啊，或者说他们自认为信主，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但是他们的言行在教会里面就会影响到周边的很多人，他们能会一点点的这个骄傲的心啊，不管是钱包鼓了，还是脑袋里知识多了，或者自己在移民的时间的长短，自己的学历，自己过去的辉煌，或者说甚至于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长短，都能成为我们的一不小心就能成为我们骄傲的理由。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一点，包括圣经知识的了解。你知道我们有的人，就像我有一次神学院的教授就提醒我，他说你不要一直整天抱着一本希腊文或希伯来文的圣经在教会里走来走去，你这样看到给人有很不好的印象，说是你很自高自大的样子。哦，人家一看，哇，你这是希伯来原文圣经啊，是不是？这一点他教授对不对？实际上这些点点滴滴是，他说你研读圣经可以在家里面研读圣经，啊，你不可以这样会绊到人。所以我们这个这种骄傲的方式很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为什么在第一点，我们行事为人的品格的时候，这个圣灵感动保罗把这一点详细的就是立在头条，谦虚，谦虚这样。我们说谦虚这个东西，我们说这个，哎呀，是捉摸不定的东西。你就是谦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算是谦虚？过了一点点是过分的谦虚，或者不到一点点就是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骄傲，对不对？所以是一个难以拿捏的东西。所以我可以这样说，这个谦虚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很奇怪，就是当你说。当一个人说哎呀我还蛮谦虚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时候谦虚可能就离你远去了，对吧？当我们一个人说这个事情我不谦虚的时候，我还是蛮谦虚的，可能这个你前面说的半句话是对的，后面半句话可能就不对了。我们知道你们仔细想一想这个情况。但是我们的神就是那么奇妙的神，他在圣经里面，只要你扎根于神的话语，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知道 神会教导我们如何才能谦虚，如何才能谦虚。那谦虚如何才能谦虚，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我们昨天晚上也讲到，箴言里面叫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敬畏耶和华，我们心里如果没有神，你这个谦虚是永远都是人的谦虚。只有来到神的面前，从敬畏耶和华，从敬畏我们这位创造我们的独一真神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真正的谦虚究竟是什么。不是我们在这个箴言里面27章2节这样说，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哎，等外人称赞你，不要用嘴自称，这都是这样。所以马太福音的第18章我们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路不回转像小孩子一样，是断不得进天的国。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个怎么样才能一个谦虚的样子。所以要讲到第一点，如何才能谦虚呢？我们在这上面花的时间比较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因为它是第一条比较重要，所以一定要把跟大家讲透这一点，如何才能谦虚。首先第一点是应该谦虚是来自于对神的认识。如果说你对神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就像我们第一天讲到一样，我们如果不能理解神是我们的造物主，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我们的被造是带着一个使命来的，是为了跟他建立一种关系来荣耀他的名的。如果是不能理解这一点，不能把神放在第一位，那你的所有的事情免谈，不管你是如何的做，如何的行，如何的说，对吧？所以一定要看到神的圣洁伟大无限的时候，当你看到神是我们这样的一位那么奇妙的神，那么让我们蛮有怜悯蛮有爱心的神的时候，那么圣洁的神的时候，那么派他的爱子来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跟他修复跟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污秽，在他圣灵蒙召以前你是多么的无助，你是一个死人。所以只有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才能有一个正确的谦虚的心。以赛亚书第6章，以赛亚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怎么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他第5节说什么呢？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嘴唇不洁净，而且活在不洁净的 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约伯记的约伯说什么？我因此厌恶自己，往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也就是说，当你认识到神的伟大神的圣洁的时候，当你看到自己所言所行的时候，当然这个我们的神并不是让我们好像是自己看到这样的情况躺在地上起不来了，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他有完整的计划，像我们昨天讲的，他赦免我们过犯的同时也给我们怎么样了？充充足足的给我们聪明智慧，对不对？只有当你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认他为主的时候，他不仅仅挪去你的过犯，我们昨天讲到免去你的罪疚感，让你不再是罪的辖制，这种情况还在加添你的聪明智慧，是吧？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讲的，如何才能谦虚，要一定要摆正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神是至高无上的圣者，我是创造我们的万物主。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你必须以一个基督耶稣基督为标准。所以我们知道这讲的，今天讲的是教会的合一。我们的教会的合一不是因为我跟你一样了我们要合一，我们你跟他一样了我们这样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们这样合一，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合一。我们接下来会讲这个事，我们的合一都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一个唯一的标准在上面，我们每个人都按照他的标准这样纵向的跟他联系的时候，我们这样才能，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逐步慢慢慢慢的荣上加荣，越来越他的样子的时候，以他为标准做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合一。不是因为我你跟你坐在边上的另外一位好像越来越像了合一了，那是人的合一，那不是神的合一。神的合一我们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耶稣基督为标准。因为我们在圣经里知道，在约翰一书的2章6节说，能若说他在主里面，就该照着主所行的去行。彼得对主怎么说的？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在路加福音的5章8节，只有主耶稣的行为是唯一能够让神满意的行为，这我们很清楚，对吧？马太福音的3章17节，神是怎么说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满意的。神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过，这个人我是满意的。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即便是我们现在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还是亏欠他那种荣耀。我们昨天讲过，我们的救赎是我们灵魂的救赎，我们的肉体还在不断的犯罪，对吧？昨天讲到救赎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还是亏欠，只是我们因着神的怜悯，我们能有机会受到圣灵的感动，能慢慢的改变自己，越来越像神的样子。但是我们对神的要求还是差那么一点。只有当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被提的时候，当我们的荣耀实现的时候，我们才能得以完全。昨天我们讲过，这就是救赎的最终的救赎，我们完全的灵魂和我们的身体同时都有主的样子。所以这一点我们讲到第二点，必须要讲到一个第一点讲到必须以神摆正自己跟神之间的位置，我们所有人都要定睛在神上。第二点我们要讲到是跟以耶稣基督为标准。所以因着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很自然地想到第三点，神、耶稣基督。第三点我们讲什么？那肯定就是你自己嘛，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对自己要一个充分的了解。这个了解是基于你对神的认识上面，是基于你对基督的标准为标准的情况之下，你来在参照他们的这样圣经的教导跟我们自己的行为，你就会讲到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罪人。当然我们第一天就讲过，这个罪不是我们所讲的是杀人放火抢劫这样的罪，你心里的所有，我们圣经里有明确的定义，我们的罪究竟是什么样的，是亏欠了神的荣耀的这样的罪。我们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贪婪，是我们的所有各种各样的我们心里的污秽的东西，这是对自己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所以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八节或第九节，在约翰一书我们今天下午会讲到这个，或者是接下来一场我们讲学习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一书八章九节这样说，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没有罪，就是欺骗自己，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保罗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个圣经熟悉的人都知道，保罗经常很，他不是谦虚，他是圣徒中最小的，他也讲了。所以这一节我们当我们想到，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有这样知道我们神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生活中的唯一的标准，而我在神的面前又是那么一个污秽的不配的蒙恩得救的人，你就会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正确的关系。那就像保罗一样，把你过去的一切看到什么？粪土，是不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说，把他过去的一切当成粪土。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以后，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谦卑下来，而这个谦卑，我相信一定是恰如其分的谦卑。当神需要你勇敢地站出来的时候，当你用神需要你来给弟兄姐妹有侍奉的时候，你还是一定会因着圣灵的感动说出来，哎，这个我行，这个我能做，这个碗我可以洗，今天这个饭菜我可以分。所以这就是这么具体的事情，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所以这样的一点。好，我们前面讲了谦虚这两个字，那我们再看后面叫温柔。温柔这两个字就太有意思了，我在研读圣，在这个准备信息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两个字在这个原文里面用的是非常有意思的词。这两个字实际最早用来是什么词呢？是驯服动物的，野生动物。我们大家知道，动物园里面的狮子的表演，就是马戏团里面的，对吧？我们这个养马的人驯马，很多人这个如果家里有院子比较大，这个有农场的养马；如果这院子比较小的，会可能养一条狗。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个训练的过程。其实在原文里温柔这两个字啊，就那么奇怪，温柔这两个字它就是讲了一个具有一个强大的力量的人。比如说我们知道，不要小看我们的人性，如果不被顺服的话，人心邪恶可能发出的力量，能做的恶事可能是难以想象的，可能不亚于一头狮子，我可以这样说，也不亚于一头这个像豹子一样的情况。所以当温柔这两个字就是表示你这样的一种强大的能力，但是被顺服了。被顺服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也就是你在顺服你的主人之下，只有当主人叫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才可以去做什么。能力还在，但是得到控制。我们要这样理解温柔这两个字。我们中文的温柔这两个字呢，可能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我以前比较疏忽这件事情。我认为温柔这个事情好像就是你说一个人温柔，找个对象要找一个温柔一点的，是吧？你们男生找对象总是要找一个温柔一点的，可能他们没有完全理解温柔这个意思，好像就是温文尔雅、温顺，是吧？对你这个百依百顺的人，好像是这样理解的。 我们要当我们理解温柔这个意思，正确理解这个意思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不是一个什么事情都是唯唯诺诺的人，不是对什么人都说啊你好你好你好的人。我就在我们教会遇到过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还做了我们这个以前的一些教会的长老。这个人从来没有跟人吼过脸，从来没有说过一句 no， 什么事情都是 OK OK， 但是可能也不会去做。有这样的人，但是他好像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很温和，很谦谦君子的样子。但这种温柔不是我们圣经教导的温柔，也不是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意思。这样，这里面讲的温柔，倒是一个当你把你自己的力量顺服在主的下面。当你的教会的肢体，当你的教会，当神的圣洁受到侵犯的时候，你还是会勇敢地站出来保护这个圣洁，你还会勇敢地站出来维护你自己的肢体。所以这种温柔，我永远不会是因为自己的事情而发怒。这一点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说，你的所有的这个愤恨，所有的这个怒火，都是因为当你的神的圣洁、神的供应，当你的肢体受到攻击的时候，受到不当的攻击的时候，你站出来会保护他。所以我们圣经里也有很多的温柔的典范，这一点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圣经里面温柔的典范不要太多了，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知道在最好的典范应该是给我们看看摩西的例子。由于时间关系，我可能就跟大家讲一个摩西的例子。摩西在这个，我们知道摩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在神蒙召他出来的时候，摩西说称自己是什么呢？拙口笨舌的一个人，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第十节这样说，是吧？他那个神叫他出来，他说我怎么能可以做你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带你以色列人出埃及？我是拙口笨舌的人啊！但是我们在创世纪的这个出埃及的三十二章的时候，当他从那个看到以色列人在等待他从神那里回来的时候，等不及已经造了一个金牛犊开始敬拜这种金牛犊的时候，摩西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怎么说的呢？他便发烈怒，把两块石板扔在山下摔碎，是不是？如此温柔、如此谦卑的一个人，民数记里讲到说，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也就是可以说，当时摩西如果要评选最谦和的人，他是全世界最谦和的一个人。他是最字，可以加上一个最字这个词，也就是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谦和了，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温柔了。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人，当他看到以色列人玷污了、亵渎了神的圣洁和公义的时候，而去拜了一个金牛犊的时候，他愤怒地把自己的石板都扔在地上摔碎了。而且他不但仅仅把他摔碎了，还怎么做了？我们知道，如果再接下来看下面的经文，而且他把他磨碎，对不对？把他磨碎粉碎，还撒在水面上，还叫以色列人喝下去，是不是？所以你看，他是愤怒到极点，我们可以这样说，对吧？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愤怒以后，你看他这么温柔的人，也有这么大的勇气，在出埃及的三十二章，在这个三十节又讲到这个，这种发了一通火以后，第二天他又去干嘛了呢？他又怀着他一颗温柔的心到神面前去跟以色列人求情了，是不是？你看看他这个如此温柔的一个人，这个几天的这个行为发生多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个温柔这个概念呢，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并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你好啊，欢迎啊，就这样，不是这样的，一定不是这样的，这不是我们圣经的教导。所以，但是我们也要同时要检讨自己的一件事情，我要提醒自己，就是你下次，或者是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当你下次再发火的时候，这个我们学这个圣经的这个咨询啊，就会学到这个问题。你做一个日记或者做一个记录，你这个我们人肯定是会经常发火的嘛。你下次做一个记录，你发火的时候写下来，然后呢后面两栏 ，OK， 某年某月某日我发火了。这一栏是什么原因发火的？当你这样做一个记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可能我们现在大部分，包括我在内，我自己在内，你更多的发火可能都是因为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利益受到冒犯，或者自己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到，别人阻碍了你的计划的实现的时候，或者是别人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去做的时候，不管是自己的老公老婆或者是自己的孩子没有按照你想要的要求去做的事情，你要去发了一通无名的火，有的时候。 所以这一点我想建议的，就是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不要因为啊价格那天讲了，我们可以发火，我们温柔的人不一定是这个没有原则是这样，也可以发火。但是我要提醒自己，就是我们要检查自己，我们的发火是不是真正的是因为我们神的公义、神的名受到了玷污、受到了侵犯，或者还是因为自己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到了什么样的情况？还是因为自己的一点点的骄傲被人摸到了，那我就不能让你碰到我那一点点骄傲，我要时时保护了一点点的骄傲，所以一定要提醒自己这样的情况。所以温柔是，所以我们其实我这里面讲到这个温柔是吧？虽然是我们讲到这个，我以弗所书讲的是教会的合一，主内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这个温柔的概念可以展开来讲一句，可以也讲到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在。彼得前书的3:15，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句经文，是不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外人还没有信的人问起我们信主的缘由的时候，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回答他的话？我们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起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们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这些人。所以这一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个可以温柔可以展开的延伸的，不仅仅是就像谦虚一样的道理。当然我们主内为了维持教会的合一，我们要谦虚温柔，但这样的品格，当你一个基督徒有这样的内心品格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也会活出来。你可能不会理解啊，今天在教会我谦虚温柔，今天回家了我就可能就不需要了，或者今天我到工作单位我就不需要了，你一定会自然的流露出来这样的一个品格。所以我们讲到谦虚温柔的，那我们在第一句里面还看到，我们其实你们细心的这个会众可能会说，哎，你忘了两个字了，你们这个解经这个还有两个字没有解释，我们可以看看这两个什么字呢？怎么说的这个？你们可以提醒我一下。是温，我们是讲到这个温柔、谦虚、温柔的场合，可以这样说，是吧？他说，凡是谦虚温柔这两个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我昨天晚上再一次研读这个圣经呢，准备为今天准备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感动，我就说，哎呀，我们的神真是一个奇妙无比的有灵敏的神啊，他没有让我们做选择题啊，很简单，他没有告诉我们，嘿，这个 ABCD 这些事你要谦虚，或者是这个1234你要温柔，或者说这样的情况，他没有让我们记得，知道我们的这个可能脑筋这个比较有限的这个记忆力是不是，他没有给我们很简单的道理，他说你不要记那么多了，哪个要谦虚哪个要温柔，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该温柔，凡事也就是那就很简单了，你只要所有的事情任何情况你都要谦虚温柔。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我就感觉到我们神的灵敏真是太有爱心了，我觉得是，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我现在就知道你不用做选择题啊，你也不用动脑筋想，哎，这个情况是圣经怎么教导的，是不是我该谦虚了，这个情况我是不是该温柔了，没有OK， 所有的事情谦虚温柔。所以这一点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内心的改变，内心的改变就是要谦虚温柔，凡事谦虚温柔。那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是外在的行为的改变，外在的行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圣经里面教导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你不可能有谦虚有温柔而没有谦虚，你的谦虚一定是在你前面，是谦虚带来了温柔，你谦虚的人也一定会上升到下一步，是温柔的心。所以你也就是说有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你谦虚温柔以后，你具有了这两个品格的时候，我觉得后面的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和平相互联系，这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关系，是一个自然的递进。忍耐是这个谦虚温柔的一个自然表现，我们可以，你们手上有那个大纲的可以看到，说忍耐是谦虚温柔的一个自然表现，忍耐是对周围的事情，或者是我们通常说对环境这个，或者说通常是一个负面的，这个就是当你或者是你好的事情你是不需要忍耐的，可能唯一的好的事情就是你对永久的盼望，可能你想得到一个什么东西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你可能还要耐心的等一等，就像一个小孩子等待圣诞节的礼物一样，可能现在今年才12月份，这个刚开始对吧，还得等到这个12月20几号圣诞节来的时候他才能打开这个，可能他看到这个家里面这个圣诞礼物已经在了的时候，那可能他还要忍耐一段时间，忍耐3个星期，但更多的忍耐是要这个 对一个负面的事情，对你不愿意忍耐的事情的忍耐，这才体现出我们的谦虚，我们的温柔。所以箴言里面讲到说，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这是箴言25:15这样讲的。在新约里面也呢经常出现了这样的词，我们在哥罗西书，我想你们已经周伯牧师也跟你们讲过，这个1:11讲到，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样。所以哥罗西书3:12讲到，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趁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我们要活出一个在基督里面已经重生得救人的样子。所以忍耐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忍耐的教导，那雅各书的这个我们都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雅各书5:7-8的一个经文可以这样讲的。所以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到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的日子近了。所以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中文小时候学中文的时候学到一个成语叫拔苗助长，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还学不学中国的成语，但是我们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都应该记得这个成语的意思，对吧？拔苗助长的意思就是一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知道当一个农夫把这个小苗刚种到地里的时候，他没有耐心每天去看一看，每天去看一看，我们知道你如果每天去看的话，你是看不到它生长的，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耐心的情况，他就把这个苗往上拔一拔，往上拔一拔，每天去把它拔一拔，拔一拔以后，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后果，它离开了它的根基，在太阳出来一照的时候就全部死掉了。所以拔苗助长的故事我们小时候这个记得很清楚。所以当我读到这种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神创造的这个文字当然是给我们学习语言造成了很多的不便，但是我感谢主，我们的所有的语言之中都是有相通的道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道理？当雅各书在雅各在写这个经文的时候，他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先也有拔苗助长这样的比喻，教导的道理是同一个道理，我们需要耐心忍耐，对吧？所以我们圣经里讲到亚伯拉罕的忍耐，对吧？罗马书讲到是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忍耐，这是神对我们的忍耐。其实圣经里面就像我们刚才讲到谦虚的榜样一样，谦虚的榜样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最好的榜样。那我们讲到忍耐的时候，我们讲到谁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呢？当然是我们那位敬畏的神。如果是没有神对我们的忍耐，如果没有神对我们的耐心，我们知道罪的工价来是死，每个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下地狱的人。如果没有神对我们的耐心，没有给我们机会，那这样的给我们的机会来认识他。所以我们这一点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你们的忍耐是当以神为榜样，就像我们的谦虚当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一样。所以这里面就讲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谦虚温柔忍耐。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的第三点，就是用爱心互相宽容，用爱心。周牧师跟我讲，我可以讲到12:00，所以大家看一看，所以还有，可能我也时间有点赶啊。这个，所以用爱心互相宽容。那这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的这里面关系，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看到里面层层递进的关系，有谦虚以后产生了温柔。谦虚温柔又带来了忍耐，用忍耐以后才用爱心互相宽容。互相宽容这里面可能这个我用一个最简单明了的事情把这一句话就怎么样用爱心相互宽容来交代。如果是你们今天记不住Jack 那天礼拜天究竟讲了什么，这个爱心宽容他是怎么做的，我可以引用那个中马田，我可能这个叫 Martin Lloyd Jones， 他是这个应该是威尔士人，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布道家，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用爱心互相宽容，就是能为别人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弟兄姊妹，这不容易吧？能为别人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这就叫宽容。我觉得这句话很精确地概括了什么叫宽容。当你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你的时候，不管是在你，比如说在你今天来教会的路上，有人突然的抄到你的前面 cut in。那你的心里是愤怒呢，还是忍耐呢，还是宽容呢？还是想到他一定有更比我更急的事情，他也许赶到某一个教会去唱诗班，可能迟到了，是不是？这就是当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境况之下的时候，能为别人来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样做的时候， 当你看到一个比如说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后面一个小 baby 在这个不停地哭的时候，你是很这样不耐烦的说，哎呀，这个人父母怎么搞的，小孩子也不管一管，还在我们在敬拜还在哭，还是一个能为别人着想，哎呀，这个 baby 肯定是一定很难受，他为什么他现在会哭了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这一点你不需要回答我的问题，也不需要举手你当时是怎么想，但是我用这个举一个例子给你们讲一讲，就是说什么叫宽容，什么叫宽容。当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可能是比如说我们看了不想看的，或者是认为做了一些，当你正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可能有一个这个人跟你来伸手要钱的时候，你是一个是认为让他 go away， 你不要在这挡着我的路，还是说你一个哎呀，他这生活怎么现在流弄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也有父母，他一定有他的父母，对不对？他不一定有子女有孩子，但是你可以想象他为什么会这样，你是以一个宽容的心来理解他目前的处境。不管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回到第一天讲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你有没有爱心，有没有宽容的心来看待他这样的一个境况。所以宽容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们要如果记得这样的一句话，宽容就是帮别人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解释你所遇到的情况的时候，那就是宽容。我想你们可以回去可以实际试着操作一下这样的情况。所以在哥罗西书的3:13，宽容的圣经里有关宽容的教导，可以这样说，他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彼得前书的4:8说得更清楚，因为彼此你们要彼此要切实相爱，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罪。遮掩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就用得非常有意思，我们就很清楚这样说，也就是说遮掩就是像拿一个毯子把它盖上一样，用一个毯子把它盖起来。这个盖起来并不是说不看见了，也就是说盖起来的概念我们不要误解，就是说哎，我们盖起来就不理他了，是不是有罪的时候。所以我们圣经里面这是从来没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圣经里面从来都是相互呼应的地方，圣经里面的教导是那么的完备，那么的完善。当我们说爱能遮掩许多罪的时候，他一定告诉我们去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不会留这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的思维想，这个罪肯定不可能就放在这个地毯下就不管了，毯子一盖没事了，不可能是这样的嘛。所以说这个宽容不是不解决问题。所以回过头来讲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你们如果说按照讲我今天讲到的大纲，你可以看到下面一个问题，为什么说不是不解决问题，在马太福音的18:15讲得非常清楚。马太福音的18:15，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去看这个详细的研究，但是我可以跟大概讲一下，当你我们讲了几个关键的点，我们要记得，当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的时候，首先是第一点是要把它控制在应该控制的范围，而不是首先是应该控制的范围是第一，私下的找这个弟兄找这个姐妹去沟通，这是第一步。这是宽容是帮别人找借口，当你感觉到他是确实是有罪的时候，当坦把他盖起来的时候，然后再跟他单独的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把他传扬到这个不必要的范围，不是说跟张三李四这来说说这个弟兄怎么了，那个姐妹怎么了，不是这样的事情。我们教会圣经也明确的教导，马太福音18:15，如果你还这个事情还没有理解的话，你可以自己回去仔细看一看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讲的这个事情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这个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是在多大的范围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小心。但是我注意到经常会有这样的，像在我过去的这个教会的生活当中，或者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好像总是感觉到，如果说不跟别人讲一些这个，跟张三讲一些李四的问题，跟李四讲一些王五的问题，或者不跟他讲一些教会的有关道听途说来的一些小道消息，好像就不能跟他拉近之间的距离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有这样的经历，你要提醒自己了，我们的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容身一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只要固定的范围，最小的范围都有一个程序，如果他不回也可以到教会的长老两三个弟兄一起再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这样的圣经里面教导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不要去扩散你还没有了解事情的真相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子，说你不要去这个地方张三的事情李四也说一说，这样的地方不会拉近你的关系，只会这个李四会把李说的话可能回到王五那边去，这个范围传得越传越广，不利于教会的合一， 不利于弟兄姊妹的团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讲到宽容，宽容的对象是什么？宽容的对象，我们当然对自己的这个自己亲近的人，自己跟他关系比较好的，哎，这个他跟我同工搭配的比较久，可以对他宽容一点。这个人我找他帮忙，他从来不帮我，所以我对他可能不宽容一些。圣经是不是这样教导的呢？完全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我们刚才说，我们的谦虚要以耶稣基督的标准为标准。我们的宽容要以什么样的标准为标准呢？我们同样回到耶稣基督的教导的话语里面。教导基督的话语是马太福音的5章43-44节。这个标准可以说是我们最高的一个标准。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当爱你的仇敌，为了逼迫你的人祷告。所以这个标准已经远远的超越了我们宽容的范围。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你的宽容是对什么样的人宽容？是对这个所有人，还是对什么？所以这耶稣的标准就很明确了，就是说你要为爱你的仇敌，都要为他们，为他们爱你的，还要爱他们，还要逼迫你的人祷告的时候，那你对其他还有什么样的人你不能宽容？我们想一想这个有没有道理。这是一个我们至高无上的标准，我可以这样说。也就是说我们谦虚以耶稣基督为标准，我们宽容也以他的教导为标准。我们当然讲宽容的方式我们有很多，这个宽容我们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要爱心来相互的宽容，对吧？用爱心来宽容的时候，就是没有爱心的宽容可能是你人的宽容，没有从神来的力量，只是面子上的宽容。面子上的宽容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你这个是肯定不能长久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都有这样的经历，夫妻之间我可以忍你一天，忍你三天，忍你五天，可能第七天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已经忍了你好久了，是不是？你看你那天做的事情我没跟你说，你那天做的事情我也没跟你说，今天我不得不说这个事情。这就是我们属人的忍耐的结果，没有爱心的结果，对吧？所以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听这个用爱心，这个爱心圣经讲的爱，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有很多的牧者，一定是你们以前这样，你们这样一个历史已经很久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教会来说，都知道我们讲到爱有不同的形式，对不对？圣经里讲的爱都叫 agape， 我们这个不管懂不懂希腊文的，我们都会说这几个字 agape， 是不是？这圣经里面讲的爱，这是神对我们的爱。这个爱是，这个爱是我们如果通常讲是爱的三种之中的最高的境界的一种，它只有给予没有索取，是无穷无尽的给予。如果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一个蜡烛一样，它是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比喻，用我们来形容我们神对我们爱的时候，我们的神不仅仅是像一个蜡烛一样是有限的，烧完就没有了，我们它是无限的。但是我们还有另外其他的，我们属世的爱，我们有两种可以简单的说一下。有一种爱就是说只知道索取不知道给予的，这种就是自私的爱，这种是非常普遍的一种。还有一种爱就是说，也就是说你给我一点我就给你一点，这种交换式的互惠式的爱。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就但是我们神教导我们宽容的爱心的时候，一定是要用一种 agape 的爱，只有给予没有索取的爱。所以我们现在就先讲到这，因为刚才接到一个 notes， 可能大家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没有讲完呢，我们可以在下午组织学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先大家可以先，我们在这先暂停一会儿，下午继续。好，谢谢各位。
谢谢陈弟兄的分享。等一下那个主日学我们是改到11:30，等一会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就跟着主日学的时间，就请那个陈弟兄继续分享神的话语。对，Chinese Sunday School will start at 11:30, so that everybody get a rest, and Brother Chen will continue to share the word of God.今天那个我们那个维音诗歌那个周报上面，我们就暂时取掉。然后这个报告也就是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报告，就是 我们今天不少有些新人，我们也是欢迎他们在那边，我是不少今天有新人，那个我们传道可以给你们欢迎，有没有？没有。然后我们有老朋友，那个高龙的牧师师母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感谢神他们在我们的当中。那另外那个其他就没有什么报告，然后我们就在今天的那个崇拜暂时在这里结束，那11:30在这里继续。